今天早上我们众弟兄，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来到你的圣座前来呼叫你阿爸父，我们为着这样来向你感恩。我们谢谢我们的天父，把今天来分别为圣，让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在这里来敬拜你，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也谢谢你让我们能够透过在这里对你的敬拜、歌颂、奉献以及聆听你的话语，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求你接纳我们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所做的一切，也恳求你自己恩待赐福我们以下我们聆听你的话语学习的这段时间。这个祷告感恩是奉靠耶稣基督圣灵祈求，阿们。好，是我们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我们要从第十一节，第十节到第三十二节。不过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直接看第十七节哈。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的这个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一节到第三十二节。好，我们直接看，我接直接到第十七节，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七节，他醒悟过来说，我父亲有那么多故宫，又有丰富的食物，我需要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对他说，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他起来往父亲那里去，他还在远处时，他父亲看见了他，就动了慈心，跑过去抱住他，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快把那最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把靴子戴在他手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要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他们就欢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的时候，听见音乐跳舞的声音，就叫了一个仆人来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仆人说，你弟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他平安无压地回来，就宰了肥牛肚。大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父亲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你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可是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欢乐。但你这个儿子常常跟娼妓在一起，花尽了你的财产。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杀肥牛肚。父亲对他说：“孩子，你常跟我在一起，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只是因为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我们应该欢喜快乐。”那我相信我们在座有好多的人都听过这个浪子回头的这个故事，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福音故事，所以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啊，特别这个故事里头的这个小儿子，我们都对于他的事情我们都非常的这个了解。但是对于这个大儿子呢，我们就很少听到，也很少提到，既或是有的话，也只不过是听到这个大儿子一些比较片面跟负面的这个评语。所以今天早上我想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有关这个大儿子和有关他这一方面的这个信息。那首先若要了解这个大儿子这个人以及有关他的事，我们就必须先知道他对他的这个弟弟狼狈回来的这个反应。经文告诉，刚才我们念的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当这个大儿子从田间回来，看见这个家里非常的这个热闹啊，打听之下啊，知道是父亲为弟弟回家而大肆庆祝的时候，他就非常的生气，而且还向他的父亲抱怨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我的朋友一同的这个快乐。但是你这个儿子跟这个娼妓 耗尽了你的这个产业，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的这个肥牛肚还大肆的庆祝。然后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对这个大儿子的认识也只有这么多，而我们也很容易给这个大儿子下了这样的一个评语，哎，这个儿子呢，这个大儿子实在不了解这个作为父亲的啊，这个为父的这个心，他不应该对他父亲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其实，当我们给这个大儿子下这样的一个评语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大儿子他其实也有一些值得我们欣赏的这个地方。好比说，他对他父亲这个忠心，他服侍他的父亲多年。至少在这里，我们看见，当这个大儿子出现在这个鼻中的第一个镜头是，他正在田间干活回来啊。一个家如果没有一个尽责任的这个大儿子，家里面的这个经济很可能早就陷入这个困境。还有这个大儿子呢，他是一个很顺应的一个孩子啊，这个也是这个大儿子的这个美德，他从来没有违背过他的父亲的命令。做父母的，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儿子，一定会感到很安慰，感到很幸福。那这个就是大儿子他这一方面的这个优点。那当然，作为父亲的，大儿子有这方面的这个优点，难道他不知道吗？父亲知道。那么这个大儿子的这个问题出现在哪里呢？最叫他的父亲担忧，最令他的父亲感到伤心难过的又是什么呢？有四方面。首先，这个大儿子呢，他拒绝承认那个悔改的这个浪子呢是他的弟弟。啊，你看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大儿子呢，他拒绝承认这个悔改的浪子是他自己的亲弟弟。他对他的父亲说：“你这个儿子啊，而不是说我这个弟弟啊，弟弟在外面鬼混，弄到一塌糊涂，现在回来了。”他不是这样说，他不是说我这个弟弟，而是他对他的父亲说：“你这个儿子，你看，你这个儿子，在父亲的面前，哥哥不肯承认自己的亲弟弟，做父亲的一定是非常的伤心难过。”第二，这个大儿子呢，对他的这个弟弟抱着一种的苦度的一种的心态。你注意，他跟他的父亲说：“你这个儿子跟这个娼妓呢，耗尽了你一切这个财产。”但是如果我们详细去读这个经文的话呢，你发现到圣经只是告诉我们说，当这个儿子把这个父亲的产业带着父亲的产业离家出走之后呢，他到这个远方的地方去。他说那么他在那个地方呢，就生活放荡啊，浪费钱财啊。这里经文讲说，这个大儿子呢，在那个地方呢，生活放荡，浪费钱财。这里并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大儿子呢，这个小儿子呢，是跟这个妓女在一起，把这个父亲的产业给吞掉了。那当然，生活放荡，很可能这个大儿子呢，这个小儿子呢，在外面的时候，把父亲的产业呢，透过这个吃喝嫖赌啊，所以在很快的时间呢，就把这个产业给花光了。当然，也有这个可能性跟这个妓女在一起。但是你想想看，当这个大儿子在父亲面前这样 complain 的时候，做父亲的，父亲难道做父亲的，他的生活的经验不比这个大儿子更丰富吗？难道父亲也不会同样有这样的一个怀疑，做出这样的一个同样的一个推理吗？现在狼狈回来了，一定是在外面搞上搞事。父亲当然知道，但是这个时候呢，由自己的这个大儿子，由这个亲哥哥呢，在父亲面前说：“你这个儿子跟这个妓女呢在一起。”这个呢，纯粹是对这个弟弟呢 悔改是呢抱着一种苦度的一种的心态，这个也是叫父亲感到非常伤心跟难过的。第三，叫父亲难过的是，这个大儿子呢，一路来都抱着一种的这个故宫的一种心态。那其实我跟过说，一路来啊，只是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时刻。你看，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大儿子呢，他的优点是什么？他很忠心的来服侍他的父亲多年。我深信，当这个大儿子很拼命的、很忠心的来去父亲管理这个产业的时候，他原本并不是只是为了一只山羊羔。但是当父亲来到了很关键性的一个时刻的时候呢，他就跟他父亲说：“你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让我跟我的朋友一起欢喜快乐。那么这个弟弟一回来呢，你还为他杀了一只肥牛肚。”故事的这里告诉我们，父亲如何对这个大儿子说：“我的产业，我的产业，你没有份吗？”更何况在当时的那个社会的文化里面呢，做这个大儿子的呢，会得到这个双份的这个产业，替父亲管理这个产业，父亲所有的产业，将来也还不是给你的，还不是给这个儿子的吗？对不对？又何必这个大儿子，又何必为了一只山羊羔，在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时刻而耿耿于怀呢？这个纯粹是一个，在父亲的眼里，这个纯粹是一种故宫的一种的心态。这个也是叫父亲很难过的。你是这个儿子啊，这个小儿子，当小儿子他忏悔的时候，他要回到父亲的面前的时候，他怎么说啊？他说：“我回去说，我一定要跟我爸爸这样讲，爸爸，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对不对？从今后你把我当做一个什么？当做一个故宫。”而这个儿子，父亲看见儿子奄奄的这个回来的时候呢，这个父亲就很高兴，很快冲过去就跟他抱住了。他这个我们可以想象，但这个儿子已经在还没回来之前已经温习了好多片，要跟我一见到爸爸，一定要跟爸爸这样说：“爸爸，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儿子。”哎，话还没有说出口呢，爸爸就一直连连跟他亲嘴，连亲嘴说，一亲嘴说哪里有机会说出来，对不对？儿子，这个小儿子，不在回来的时候呢，只希望父亲不把他当做一个儿子，因为他把父亲的产业给花光了，只希望父亲能够羞辱他，把他当做一个故宫来看待。父亲死都不肯把这个儿子当做是一个故宫，而这个偏偏这个大儿子呢，却存着一种故宫的一种的心态，这个呢，怎不叫父亲心里面难过呢？最后，最令这个父亲感到最伤心、最难过的是，这个大儿子啊，他看到的是什么？大儿子他所看见的是他父亲又为他的这个弟弟啊，多浪费了一只这个肥牛肚，但是这个父亲所看见的呢，是一个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一个儿子。父亲看中的是一个悔改回来，死而仿佛是逝去却又得回来的一个儿子，而这个大儿子呢，却是把这个羊羔牛肚这些，把这个物质呢，看得比自己的亲弟弟还来的这个重要。这个大儿子完全没有办法能够体会作为父亲的那种的心肠，大儿子完全不了解，也不愿意去了解。这种身在父亲的身边，心却远离父亲的这个儿子呢，是叫父亲呢最伤心、最难过的，不是吗？多年服侍父亲，多年在家里，在父亲的这个身边，心却远离这个家，远离这个父亲，这个是做父亲的呢，是最难过的地方。好了，现在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当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大儿子呢是针对谁来说的？当耶稣在当时对一些信徒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这个比喻这里头的故事呢， 是针对当时的这个犹太的宗教领袖来说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啊，他们非常的瞧不起那些在当时被社会所撇弃的人，就是那些做税吏的啦，还有这个妓女啦，跟罪人，对，这些呢，这些都是在社会是属于很低层阶级，没有地位的。所以这些宗教的犹太人的这些宗教领袖呢，非常的瞧不起这些人。他们不但瞧不起这些人，他们甚至呢不喜欢耶稣呢来亲近这些人。他们很自我为意，而且呢还认定这个救恩呢只是给这个犹太人。所以当耶稣在这里用这个比他里头所说的这个大儿子，他所讲的这个故事里头的大儿子呢，就是针对当时的犹太的宗教领袖来说的。那么对于我们现代的这个大儿子又是谁呢？大儿子有哪一些的这个心态呢？大儿子的心态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第一，他不能够接受这个悔改的罪人。大儿子拒绝承认悔改的浪子是自己的弟弟，他也从来不会明白为什么弟弟回来会治得他的父亲这么样的高兴，治得这么大事的这个庆祝。对一个走投无路弄到最后才选择回家的弟弟，哥哥是无法接受的。对一个罪人的悔改，我们是否也抱着同样的这种的这个心态呢？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些人在这个社会，在社会里头这个人际的关系搞得不好，甚至弄到身败名裂，最后呢才来到这个教会。对这些人我们能够接受吗？其实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自己所谓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圈子里面，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大家庭，我到过好多教会啊，一般很大多数的教会都很喜欢自夸说，我们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大家庭。是的，我们在这个教会的圈子里面，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太过久了，就好像这个大儿子一直都在这个父亲的家里，但是我们的那个爱心从来没有受到这个真正的考验。恐怕如果真的考验临到的时候呢，我们无法能够接受这个考验。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到，我们只能够容忍接纳那些和我们同一类型的人啊，听懂吗？人总是这样，对，他说我们大家都受很好的这个受很好的这个高等的教育啦，我们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啊，有一个很幸福美满的家庭啊，我们没有不良的习惯，我们都是一个正派的人啊。人总是这样，我们比较总是能够接受一些比较我们同一类型的人，但是对于那些我们看起他们来那些所谓的那些问题的人物，那些甚至不幸的人呢，我们常常对他们的悔改呢，我们抱着一种很怀疑啊，不容忍，甚至带着一种拒绝的一种态度。特别是那些有酗酒的坏习惯啊，甚至有这个吸毒的问题啦、啊，有赌博的这个坏习惯啊，或者是参加这些社会党啊，在这个黑社里面困的人啊，对这些人的悔改呢，我们是否能够接受呢？我们是否能够接受像这样的人呢？看看我们自己教会里面，对不对？都是同一类型的人。如果有一天在我们当中来了一些在这个被社会所撇弃的一些不幸的人，这些我们认为的这些问题人物，如果他们在我们当中的话，我们是否能够接受他呢？我们基督徒我们常说，我们有这个爱心，是真的吗？我们有些时候还没有真正的接受到这样的一个考验。我们放眼来看大多数的教会，一般的教会，有哪一些的教会真正的是走入这个社会的这个人群里面，真正去做这个关怀事工的？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 多少时候我们这种拒绝，这种不愿意去接纳的这种心态呢，就是这个大儿子。谁是这个现在的大儿子呢？很多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呢，我们就是落入这个大儿子的这种这个心态里面。还有大儿子失去了这个起初的这个爱心。大儿子对父亲说，这么多年来啊，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来我都在你的这个身边。我们实在没有理由怀疑这个大儿子对父亲的爱，对父亲的这个忠心。大儿子对父亲的爱是很肯定的，他爱这个家也是无可否认的。但是当这个爱慢慢的变成了一种的习惯之后，这个爱就失去了他的感觉。那我再说一次，当爱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变成了一种习惯之后，这个爱就失去了他的感觉。就好像结婚多年的夫妻一样，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很甜甜蜜蜜的，你哈你我一句，我哈你一句，哎，哈你，哎，很甜蜜蜜。但是日子久了，哎，当我们把当这个爱呢变成这种一种习惯，当成这种理所当然的时候呢，我们就渐渐对这个爱失去了一个失去了这样的一个感觉。在启示录里面，在启示录，主耶稣责备这个以弗所的教会，为什么？因为这个以弗所的教会，他失去了这个起初的爱心。实际上，如果我们比较这个大儿子跟这个以弗所的这个教会，他们所受的这个责备，跟他的这个长处呢，你会发现到这个大儿子跟这个以弗所教会之间呢，两者之间呢有很多相同的这个地方。两者都有好的行为，很劳碌，很肯拼，又很忍耐，而且呢不容忍这个恶人啊，这是以弗所教会的这个美德。这个大儿子也是一样，大儿子呢不能够容忍这个败家的这个浪子，而且呢他也能够为了父亲的这个名的缘故呢而很忠心很劳苦。但是叫这个以弗所教会这些长处失去他的光泽的，就是他已经离开了他起初的，是的，他已经离开了离弃了他起初的这个爱心。大儿子也是一样，为什么一个多年服侍父亲，多年一直在父亲身边的大儿子会失去这个爱心，失去对这个爱的这个感觉呢？那是因为他把太多的这个事物看为是理所当然，太长久了。当你觉得幸福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当你觉得幸福是必然的时候，你就不再是一个幸福的人了，你就不会再感觉到你自己，你这个人呢是被爱的。就好像这个大儿子一样，今天我们在教会，如果时间越久，就越会有这样的一个危险。我们不再感觉到我们是蒙恩的，我们不再感觉到我们是被爱的。今天我们能够来到教会，在这里一起的来敬拜啊，能够一起的唱诗啊，弟兄姐妹能够一起的提出这个事情，能够彼此的代祷，我们不再感觉到这些是宝贵的是恩典啊。我们不会再感觉到今天当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做主席领师中心上会施工，我们不再感觉到这些是这个恩典。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也渐渐变得麻木，没有感觉。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这个面前，我们不会再感到一种的这个惊喜，我们失去了那种一种很兴奋的那种感觉，只是想到我有罪就来到这个神的面前。神就每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来认罪的时候呢， 神就给我们一个又方便啊又便宜的这个赦免。赦免呢，再也不会在我们的心里面记起任何的这个感谢。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再没有了那种起初失去了那种起初的那种震撼，年复一年，一日复一日。当我们把所得的每样的，当我们把我们所得的每样的恩典都看为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渐渐的、慢慢的，我们就已经是落到这个大儿子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里面。所以，如果我们检讨，什么时候，当我们把神所给予我们的一切的恩典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时候，我们就会落入这个大儿子的这种的这个心态里面。那么我们要问问自己，倘若我们是已经落在这样的一个现代的大儿子就是我们的话，我们如果有这个大儿子这种心态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圣经告诉我们，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他说，所以应当回想，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是的，弟兄姐妹们，倘若今天我们已经落在这个大儿子的这个心态，倘若这个大儿子就是我们的话，我们要怎样？我们要回到神面前，我们应当回想，我们要悔改。回想是一个关键点，我们要回想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觉得去教会崇拜、参加主日学团契，或者是做教会的这个治理事，或者是做各部门的这个圣工，我们对这一切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一切的东西，我们的侍奉只不过是成了一种的，只是成了一个责任。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渐渐的看不到侍奉和崇拜是我们的权利？今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来敬拜，今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来担任主席，我们有没有感觉到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是神所给予我们的这个权利？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心已经是归于平静，甚至以后都没有再经历这种情形啊？就好像两个夫妻这样，就好像一对夫妇这样，当初大家都是为了这个家的缘故而拼命的、竭尽所能的来拼命的来赚钱，但是忽然有一天，当双方安静下来去思想的时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只是看到钱是最重要的。两个人能够坐下来谈话，能够不能够坐下来谈话已经变成是不重要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什么时候当我们把一切都看为是理所当然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来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就是一切都变得可有跟可无，我们不再关心的 don't care。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这一切都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要回想，我们要悔改，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大儿子要回到神的面前不是那么样的困难，大儿子不需要像这个小儿子一样一定要离开，曾经离开过家然后呢才回到家里，因为大儿子本身就是在父亲的这个家里面，对吗？那么大儿子应当怎样呢？大儿子应当回想，应当悔改，透过这个回想，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要学习重新过做一种的这个感恩的生活。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很久没有过这一个感恩的生活？你看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我们曾几何时我们真正的能够很认真的 为我们生活上的一件最小的事情来向神，从我们的内心的深处里面呢，来向神发出我们的感恩。一个最容易测验的一个方法，不管你在家里有自己的这个读经灵修或者是祷告，或者是今天你来到教会里面参加这个教会的这个祷告会，你发现到有些时候牧师问弟兄姐妹们当牧师经常每次都说弟兄姐妹们，当中如果有谁要有什么事情你没有感恩的，有没有感觉到从什么时候开始，当有人问起我们说弟兄姐妹们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感恩的，我们左思右想好像很难想出什么事情来感恩，是不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当我们有这样的已经处在这样一个光景的时候呢，我们要检讨，我们很可能已经是成为这个家里面的什么大儿子。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过着一个感恩的生活。每一天你起来的时候，在你还没有下床的那个时刻，就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在神面前祷告，感谢神说：“父啊，我感谢你，让我能够称呼你阿爸父，我无做这样的事情来向你献上感恩。父啊，我感谢你，今天早上我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到你面前，跟弟兄姐妹们一起的来敬拜你，我感谢你。父啊，感谢你，让我能够有这个能力来奉献。为做这样，我来向你献上感谢。”学习过出一个感恩的生活，学习为你的伴侣、为你的另一半来感谢。结婚了这么多年，你曾几何时，是什么时候开始，你已经没有为你的伴侣在神面前来感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很少为着我们自己的儿女，为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件最细小的事情来学习感恩？有一首诗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学习每一天把主的恩典每一样都数一数的话，你立时会感觉怎样？你一定会怎样？立时感觉什么？乐欢喜。弟兄姐妹们，这个又是一个测量我们的温度器，一个最好的地方。我们信主了这么多年，曾几何时，什么时候我们不但失去已经没有那个感恩的那个心态，那种的心情，曾几何时，我们作为这个基督徒，我们的内心里面不再有这样的一种的喜乐的那种的心态。有喜乐吗？有。真的有喜乐吗？问问我们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当我们会处在这样的一种的心态，处在这样一种的情况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已经是成为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大儿子。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不但为着我们自己，为着我们的另一半，以后我们要为我们自己身边所有的一切、所有的幸福来感谢之外呢，我们还要需要为其他的人来祷告、来代求，不断的提醒你自己。今天你在教会里面，你所享受的每一样的恩典，的的确确不是理所当然的，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来唱这个回应诗感谢神。
我们谢谢吴牧师给我们大家的信息愿我们大家都存一个感恩的心来一起服侍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互相配搭。那我希望大家今天没有忘记把这个时间拨前一个钟头来，因为刚刚大家进来的时候看有些人大概还是在打哈欠啊。OK， 所以今天中午可能英语堂的人数会增多哈。OK， 有几件事情需要报告的这个礼拜教会有这个特别的讲座关于亲子这个 教育的事情。那今天下午一点半会继续，还有一堂，所以欢迎各位可以继续留下来参加。那有几件重要的事情想要报告的，就是大家可能还记得说四月八号受洗这件事情。如果你们已经填了表说要来参加的话，务必在礼拜五，这个礼拜五晚上七点半到九点半的时间会有一堂受洗的课，让大家预备好哈。那如果你是想要转会，你原来在别的教会你想要转会的话，你也可以同时来参加，就是说认识一下我们教会的情况等等。好，那就是跟张牧师或者是吴牧师联络，就是说如果你想参加的话。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关伟伟弟兄，就是我们的教会的干事最近结婚哈，所以我们教会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感恩的这个典礼，是下个礼拜天下午两点的时间在这边举行。是欢迎所有的人都来参加哈，就即使你不认识他们的话也欢迎你来参加，是一个好的机会让你可以认识他们。好，那其他的事项就是在这个报告上面请大家自己可以看一下。那可是有一件事情我需要声明一下，就是说如果你们是刚来教会的话，我记得我以前刚来教会的时候，我就是利用这个报告单上面来想要认识一下这边是谁哈，所以你看到这里他说今天主席是王国庆我不是姓王也不叫国庆 OK 所以就让大家知道一下。那有什么我是赵永甫 OK 我姓赵 OK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同工没有需要报告的事项 OK 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大家对不起 OK对对对，忘记了，哎呀，对对对，我们需要欢迎新朋友。那今天是有哪几位是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可不可以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你们一下？我知道有一位 ，OK， 他是从 Philadelphia 过来的，来看朋友 ，OK。那我们新的朋友的话，如果你第一次来的话，我们教会午餐的话是 free 的 ，OK。所以欢迎你们可以留下来，OK， 那我们就代祷散会。